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晚宣布他是法律与秩序的总统，他又警告将会出动美国军队平息美国城市发生的暴力事件。特朗普说，如果各个州的州长不会动用国民警卫队平息暴力的话，他将会动员成千上万军人维持和平。
My administration is fully committedThat for George and his family, justice will be served. He wi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对记者说，乔治·弗朗伊德被残害致死，令到所有美国人愤怒。他的政府全力致力于为乔治和他的家人寻求正义。特朗普说，乔治不会白白死去。但是特朗普又说，美国不能够准许正义的肤色和和平抗议者被愤怒的暴民所淹没。他說，市長和州長必須建立壓倒性的執法存在，直到暴力被平息為止。特朗普警告，如果城市或者州拒絕採取必要行動捍衛本地居民的生命財產，那他將會部署美國軍隊盡快替他們解決問題。
America needs creation, not destruction. Cooperation, not contempt.
特朗普說，美國需要的是創造而不是破壞，合作而不是蔑視，安全而不是無政府，自願而不是仇恨，正義而不是混亂。而在白宮附近，當局將抗議者驅離拉法耶特公園，並且動用催淚彈。特朗普總統發表講話之後，走過拉法耶特公園，去到有總統教堂之稱的聖約翰聖公會教堂。這座教堂今個禮拜在一次抗議活動期間被人放火損壞。特朗普在教堂外手持一部聖經，說，我們有著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我們將會維持它的安全。香港近日再度爆發新冠病毒群聚感染，新界沙田的一個社區先後至少有6人確診。衛生當局在5月31日首先確診一名在物流貨倉工作的婦女，6月1日再公布3個人確診，其中2個人是這名婦女的同事，另一名確診的救護員就曾經接觸過有關的病患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這宗群體感染涉及諸多因素，情況令人擔心，需要展開一系列調查工作。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前往傳出疫情的社區觀察之後認為，不排除住戶是因為開信箱、撳電梯的按鈕、接觸大門等而造成交叉感染。袁國勇說，民眾需要佩戴口罩並且保持手部衛生，無需要對這波疫情過分憂慮。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在星期二說，該國下個禮拜將可以進入第一級警戒，亦即是可以取消社交距離和集會限制，不過邊境仍然保持關閉。阿德恩說，新西蘭及早努力防疫至今獲得回報，在某些案例上甚至超出期待，新西蘭將會成為全世界快速回歸正常生活的國家之一。新西蘭在防疫期間實施了7個禮拜的嚴格封鎖令，多數商家暫停營業，同時一般大眾除了必要行業的人員之外，其餘一律禁足。根據統計，新西蘭的新冠確診病例累計1504宗，死亡22人，康復及解除隔離的有1481人。台灣日前就邊境鬆綁條件進行規範，新西蘭以及帕勞將可能成為首批解禁的國家，入境人士只需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据路透社星期一的报道说，中国已经要求国有企业停止从美国购买大豆和猪肉，此举是为了报复华盛顿要求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中国政府对美国玉米和棉花的采购亦已经暂停。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中国将会扩大停止采购农产品的范围。这个消息人士又说，中国已经要求主要国有企业暂停大规模购买大豆和猪肉等美国主要农产品，以回应美国对香港的反应。不过路透社星期一晚的时候引述3名了解交易情况的美国交易商说，中国国有企业星期一仍然购买了至少3船大豆，总计至少180,000吨，将会在10月或者11月装运。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五说，将会指示美国政府开始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引渡条约和出口管控，以回应中国计划在香港实施的安全立法。消息人士又说，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后，中国进口商已经取消了最多20,000吨美国猪肉的进口，相当于近几个月来一个礼拜的订单量。路透社仲引上一名消息人士说，如果特朗普继续针对中国，北京将会放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一名人士說，在不斷受到特朗普攻擊的情況之下，北京沒可能從美國購買商品。根據美中兩國在今年1月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國承諾在兩年內額外購買價值32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高過2017年的購買水平。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民意调查指有近六成的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学者忧虑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民意调查变成非法。今年是六四事件31周年，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六四事件周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六成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但认为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比率较去年的调查大幅下跌10%至51%。学者分析，调查进行期间正值中国人大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民调结果亦都显示港人对中国未来人权状况的悲观情绪。香港民研主席钟庭耀表示，如果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法律框架不容许再做相关的民意调查，这项有28年历史的六四周年民意调查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今年连续第28次进行六四周年民意调查，星期二即是6月2日召开记者会公布结果。这次调查是在5月19日至21日期间，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方式，成功访问了1001名香港市民。期间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宣布制定港版中国国安法，透过基本法附件3引入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主流民意繼續支持平反六四有接近六成，有23%表示不支持平反六四，有66%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政府處理六四事件錯誤，認為處理正確的有15%，另外有52%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學生做法正確，認為做法不正確的有20%。對於香港人是不是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有51%的受訪者認為有責任，較去年的調查大幅下跌10%，認為香港沒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受訪者有36%，較去年增加了8%。支聯會常委麥凱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仍然會是主流民意，尤其是經歷了去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更加看到中港兩地面對同一個專制政權。至於香港人認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的比率今年大幅下跌10%，麥凱華就認為跟近年港獨思潮冒起有關，但是他不認同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可以完全跟中國大陸切割。
政治現實的時候呢，就是我就是中國大陸那個就是打到嚟，國安法就會在香港實施啊，你想不理他，你是不可能不理他的啊。所以變得即係，我覺得從現實嘅角度嚟講，我哋需要面對一個咁嘅極權嘅政府，我哋點樣去處理？點樣去面對？點樣去抗爭？啊，唔等於我哋要歸縮，唔等於我哋要退讓。啊，我哋繼續堅持落去。即係你唔意都，你都要面對呢個活生生嘅一個即係政權喺度會對你壓制。
對於中國的人權狀況，調查顯示43%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現時的人權狀況比1989年更加惡劣，比率較去年急升10%，認為有改善的只有38%，估計3年之後中國人權將會更加惡劣的受訪者有44%，較去年增加7%。兩項數據都創了1993年首次調查以來的新高。 調查顯示，港人對支聯會的評分稍微下跌2.7分至到47.5分，認為不應該解散支聯會的受訪者有43%，較去年下跌10%，認為應該解散支聯會的受訪者就有24%，較去年增加4%。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调查进行期间正值中国人大宣布制定港版中国国安法，民调结果亦都显示港人对中国未来人权状况的悲观情绪，不少年轻人亦都对香港的前景不感到乐观，有意移民和不敢生育。他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争取民主。
今次的調查出來的結果有些是比較悲觀的，我都要承認這個事實。這個當然跟我們做這個調查這段時間香港整體的氣氛確實比較多陰霾啦，是吧？我們做的時候也都剛剛講到國家安全法殺到埋身，也都影響了，我相信這個也都影響了我們訪問的過程裡面那些地訪者回答當時的情緒和判斷，咁所以後面嗰部分，譬如講到對呢個人權嘅判斷啦，對人權變好變壞嘅判斷啦，應唔應該解散支聯會啊？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喺比較悲觀嘅判斷底下而產生嘅結果。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就認為，民調結果反映中港兩地民眾嘅疏離感越嚟越強，香港人對中國嘅現況顯得無力。厭惡封建王朝式的中共統治，他又表示北京以強權統治拒聽意見，連開明建制派都感到無奈。
而家呢段時候，可能成百個意見都唔會聽你一個，甚至上一個都唔聽。呢個唔係我個人嘅感覺，有好多包括建制一啲比較開放開明啲嘅，佢都話夫子難搞啊。點解啊？講唔出。所以第二個無力感咧，喺嗰個嘅數字裏邊咧，就已經體現曬出嚟㗎啦。
劉瑞兆又表示，雖然香港主流意見仍然認為當年北京嘅學生做法正確，但係佢擔心將來如果連香港嘅傳播渠道都受到限制，香港市民對六四嘅史實將會越嚟越模糊。佢認為官方有意扭曲香港下一代對六四史實嘅認知，香港會出現真真相與假真相之爭。
我哋可以使14亿人嘅腦。我不信使不到你們700万人的腦。好了，老一輩還怎麼說呢？好啊，社會那個認知反彈這麼大，你看看歷史，1949年之後，當時國民黨那個所謂殘餘力量在國內仍然有很大的反彈的，是不是？當時他們就說，我不信呃你們不到，來一個反右，三反五反，跟住再嚟一個文革，乜嘢嘢都服曬啦，係嘛？而家國內好多人講一句説話，嗱，我強調啊，呢啲係我哋接觸嘅各個方面，唔一定係官方正式文件所講嘅嘢啊。咁所以呢一個喺官場裏邊啊，係好自然嘅嚇，形成咗一種大家長、大一統、大中央嘅概念。
有記者問及將來港版中國國安法實施的話，有28年歷史的六四週年民意調查是不是仍然可以繼續？香港民研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回應表示，暫時未知立法的具體內容和實質影響，會不會連自由科學的調查都不可以做？他強調香港民研只是能夠做合法的事情，如果法律制度令民意調查變成非法，就不能夠再繼續。
民研究所的角度來看，我們一定是會做合法的事情，是不會做一些非法的事情的。所以如果到時我們發覺法律框架是不容許我們做自由民意調查的話，當然我們就不能夠繼續做了。如果純粹是一個輿論的壓力、政治的壓力，甚至是經濟的壓力，我們一點都不憂慮的。
持續30年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警方星期一，即是6月1日，首次向支聯會發出禁止通知書，理由是武漢肺炎疫情和限聚令。 支聯會呼籲香港人星期四，即是6月4日當晚，以八人一組不違反限聚令的人數的情況下進入維園，以個人名義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對警方的決定表示遺憾，他強調支聯會不會退讓，悼念六四的燭光今年變相遍地開花，更加是香港人去年反送中運動 Be Water 即是上善若水的抗爭模式，他相信力量依然強大。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國推出制裁香港的措施之後，中國官方的宣傳在沉默一日之後密集發聲進行反擊，美中對抗徒然升級。但美國專家指出，外交大門並未有關閉，中國不可能一硬到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穆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志堅在星期一的記者會上說，美方領導人對中方的種種指責完全罔顧事實，所宣布的措施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必將損人害己，中方對此堅決反對。趙立堅還說，美方任何損害中方利益的言行都將遭到中方堅決回擊，美方阻擋中國發展壯大的圖謀注定不會得逞。中共機關部《人民日報》以中聲的名義發表評論，批評特朗普的講話是對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赤裸裸干預。中聲的意思是中國之聲，是《人民日報》國際評論的一個常用筆名。評論說，美國將香港稱作是自由堡壘，要通過它改變中國內地的社會制度，這個暴露了美國對中國內地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的真實意圖。因此評論說，這個亦都剛剛有力地反證了中國全國人大決定制定有關法律，堅決堵住國家安全漏洞勢在必行，刻不容緩。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在星期六發表新華時評時說，香港作為重要全球和區域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對美國亦都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評論批評白宮制裁香港的措施損人而不利己。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星期日亦都發表評論，批評美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文章提到美國目前發生的暴力行為，讥諷美國政客不去解決國內問題，反而試圖在其他國家製造新的問題和新的麻煩。人民日報旗下的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小報《環球時報》亦發表評論，用他一貫的好戰文風表示，中國已經為發生最壞情況做好了準備。評論說，無論美國走多遠，中國都會奉陪到底。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五就中國人大會議上個星期通過的在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的議案發表講話，指出北京的這個做法背棄了他向全世界做出的確保香港自治50年的諾言，用一國一制取代了一國兩制。特朗普還表示，鑑於香港一國兩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下令美國行政當局開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單獨關稅和旅行區待遇以及貿易優惠待遇。中國人大的決定宣布之後，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很多國家對此表示嚴重關切。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資深研究員戴維多拉爾認為，中國官媒所表達的聲音是清楚的，無論美國採取什麼制裁措施，中方都會堅持在香港推行國安法。新聞周刊引述多拉爾的話表示，美國制裁的細節還不清楚，但是這些措施不可能改變北京的行為。但是曾經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軍控和國際安全事務的副國務卿的安德里亞·湯普森表示，雖然美中在香港問題上目前處於嚴重對抗的局面，但外交渠道並沒有完全關閉，雙方還有時間通過外交渠道解決分歧。新聞周刊引述這位資深外交官的話表示，雖然雙方言辭激烈，而且有網絡攻擊、經濟間諜等範圍廣泛的各種問題，但是他說他認為在技術層面還是有機會進行討論的。 湯普森說，外交是需要時間，你要從某個地方開始，就要從那一個地方開始，中國不可能一直站在關閉的門的後面。根據中英1984年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國政府將確保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鄧小平在1990年會見香港大亨李嘉誠的時候，對此做出了更加明確的保證，說既然50年不變，50年之後就更加沒有變的道理。香港民眾普遍擔心，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之後，有關顛覆罪，即煽動和顛覆政府罪的界定權完全在北京手上，香港人進行遊行示威的活動和批評政府的言論都會好像大陸那樣被視為違法活動，危及到香港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個人安全，香港的高度自治亦將不復存在。美國之音記者穆峰，華盛頓報導。
非政府組織人權捍衛者發起2020年紀念六四全球天安門燭光悼念活動，同時圍繞有關人權的話題，中國輿論多角度評論說美國近日持續發生的騷亂事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報導。
人權捍衛者呼籲民眾錄製手舉燭光，講述六四記憶或者對自由民主人權憧憬的15:30的視頻，或者拍攝一張同樣內容的照片，並且說戴口罩和墨鏡拍攝將會更加酷。作品可以在6月3日和4日集中發表在各個社交媒體或者推特上面，亦都可以請有人代為上傳網絡發布。在這個之前，美國國務院宣布6月3日將會舉辦類似的在線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並且說今年6月4日是中共派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暴力鎮壓爭取民主人權和制止腐敗的和平示威活動31周年。不過新冠病毒的爆發威脅今年的6月4日首夜以及傳統上舉行的其他現場活動。中國大陸民間如何紀念今年的六四呢？前中國青年報編輯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說，關於六四，由於存在巨大的警察力量，北京不會有任何公開的紀念活動，但是這個事件永遠不會被抹殺，一定持續到為六四死難者建立紀念碑的那日。對於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今年六四事件紀念日的前夕，美國國內因為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在警方暴力執法之中死亡，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數十個城市連續數日爆發抗議和騷亂，特朗普政府強力處置，中國輿論對事件和事態發展相當關注。北京獨立中國問題學者胡星斗對美國之音說，其實這些可能是一個經常在那個國家都有可能發生的事，當然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肯定是不對，他主張警察一方面要守法，另外一方面警察必須要有一定的權威。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網在5月30日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爾塔古斯就香港國安立法這件事發推說，這些是世界的關鍵時刻，他將會再入史冊，世界各地熱愛自由的人必須遵守法制，並且追究中共的責任，因他公然違背了對香港人民的承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轉發了這條推文，並且發推文寫著說，我無法呼吸。隨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轉發了華春瑩的這條推文，不少網友亦都跟貼回覆說，我無法呼吸，我無法呼吸。這句話是已經在全美超過30個城市引發騷亂的黑人之死事件主人公弗洛伊德遭受到白人警察膝蓋所有字的求救語。環球網在6月1日引述趙立堅的話說，中方不干涉別國的內政，同時世界人民通過媒體看到了美國正在發生的一切，美國警察還是管好自己的事。趙立堅又說，中方是有是非觀念的，從來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違法的行為，希望美國方面應該正視國內存在的種族歧視的問題。有網友在美國之音留言說，美國社會淪落到今日的這種田地， CNN 就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功不可沒，加油，令到美國徹底淪陷。胡星斗說，一個國家並沒有必要 過多咁樣關注其他嘅國家，美國唔應該過多咁樣關注中國，中國亦都冇必要過多咁樣關注美國。各自將自己國內嘅事情做好，將經濟嘅事做好，法律法制嘅事做好，為本國人民造福，呢啲係最大嘅政治。關於如何看待有關國家嘅社會嘅環質，胡星斗話：各個國家主要仲係應該關注本國嘅事情，特別係本國涉及到嘅違法嘅犯罪、暴力執法以及體制、制度、法制等各方面存在嘅問題，呢啲事情都唔應當去炒作。美國人關注美國警察暴力執法嘅問題，呢啲有助於改變警察過度使用暴力嘅問題。同樣嘅，中國人應該更多關注中國所發生嘅某一啲不合理嘅事情，呢啲先至有助於推動中國社會嘅進步。前中國青年報編輯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話：美國人民擁有憲法保障嘅人權狀態，任何侵犯美國公民人權嘅事都會得到法律嘅追究，呢啲係一個基本嘅事實。針對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暴力執法，李大同話：他看到了那段的視頻，認為警員的是的確涉嫌過度的執法。他又說案件正在調查，死者的死因亦都出現新的講法，事件最終結論應該留到司法程序完成之後得出。他又說有統計顯示，美國白人警察執法之中射殺的白人數量並不比黑人少。李大同又說中國人可以被政府以任何的藉口加以迫害和虐殺，而且沒有法律上的救濟，中國人生活在一種恐懼當中，人權狀況的問題不能與美國相提並論。北京居民葉國強因為拆遷糾紛長期得不到解決，曾經跳入天安門城樓前面的金水河以示抗議。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世界上哪一個國家都沒有特別的平等和公正的，只要不是那麼傾斜就可以了。中美間的本質區別就是，你這個政府是為人民造福，抑或是一個集團的造福。美國有一個個別的種族歧視的現象，中國普通的老百姓名義當家做主人，不過是當家做主人。還有網友這樣寫著說，美國警方在弗洛伊德案件之中一錯再錯，首先是執法過程居然可以錄視頻，連手機都不搶走，其次不知道給了黑人栽赃一个嫖妓的罪名，先从道德上面将他批到批斗批丑，不及时地撇弃关系，搬出一个临时工的来到去请罪，不删帖，不控评，不发动网络评论员引导舆论。美国抄中国政府处理雷洋案的标准模板都不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八九民运天安门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日即将到嚟，在已经连续30年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的香港和澳门，今年的活动都没有办法合法地举办，这是两地纪念六四活动举办几十年来的首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30年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纪念六四活动的支联会5月31日表示，目前仍不知道警方是否会批准他们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如果不批会改为网上集会，成员到维园燃点蜡烛。支联会仲强调仍然会坚持呼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此前澳门终审法院星期五驳回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上诉，指出警方在疫情下参考卫生当局的意见，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和再次爆发，不准许举行集会的决定无可指责。澳门终审法院的裁决指出，上诉人向警方预计集会大约有300人参与，历时5小时。合议庭认为疫情有再次爆发的风险，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利益比上诉人主张的集会权更突出和重要，亦值得政府和整个社会特别考虑。此前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共关系处处长李德辉5月2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卫生局指引，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为防止疫情在社区传播，政府建议人群聚集活动应暂时停止进行，因此警方按法律规定对集会作出不允许批示。 公開資料顯示，澳門自4月9號起已經連續40幾日沒有新增確診病例。澳門政府亦都從未頒布好似香港的防疫限聚令。當地體育局某些海上活動亦繼續進行。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理事長歐錦新議員表示，終審法院的裁決將紀念六四集會描述成人群聚集，這種講法比較勉強。不過他同時表示，在疫情下即使裁決不合理亦會接受。歐錦新說，將於六四當晚8:00至10:00同一時段改在室內舉行晚會，以網上直播的形式讓公眾參與。同時香港當局不久前宣布延長限聚令至6月4日，公共場所禁止8人以上聚集。支聯會每年在六四這日舉辦燭光晚會，但今年的燭光晚會支聯會至今還未有收到警方的不批准通知。不過支聯會已經做好準備，如果今年晚會不獲批就改為網上集會。現在的計劃是六四晚上8:00，支聯會成員在維多利亞公園點燃蠟燭，8:09默哀1分鐘，晚會的口號是結束一黨專政。此外，支聯會原定5月31日下午舉行的勿忘六四大遊行已收到警方發出的反對通知書，理由是有關活動會增加感染病毒的風險，對所有市民大眾的生命與健康構成重大威脅。支聯會宣布將5月31日的大遊行改為分散進行，叫做遍地開花悼六四。六四事件主要指的是1989年6月3日夜間開始，中共下令解放軍野戰部隊強行進入天安門廣場，對幾十日來在廣場上堅持民主抗爭的抗議學生及市民進行清場，期間開槍打死至少以百計的示威者，鎮壓行動持續到6月4日清晨，外界將事件稱為六四鎮壓或六四屠殺。31年前的89民運期間，香港各界踴躍支援，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從那時起，毋忘六四成為港人的集體回憶，堅持每年在維園點燃蠟燭悼念六四冤魂，控訴中共屠城的血腥暴行。美國之音的報導。
星期日5月31日，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发起组织的缅怀六四31周年活动网上举行，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族群的人权倡导人士通过网络的视频悼念那些生命定格在31年前的自由斗士，并向这次武汉疫情中为公众曝光真相的勇敢公民致敬意，称他们成全正是当年的六四精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视觉艺术家协会的刘雅雅女士致辞说，当年学生开始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面，他们传播民主化信息，他们大胆地讲出了对政府的看法，他们的行动鼓励着其他人大声疾呼，多年来学会了隐藏对政府真实看法的人突然间发现他们的朋友和邻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思考。1989年6月4日解放軍開槍射擊學生的時候，攝影記者海瑟琳·包內特就在現場，他說他們進入廣場之後預感就要出事，但是並不知道是什麼事。解放軍在那裡喊話請離開廣場，否則他們將會開槍。學生並沒有離開，而是轉移到另外一個區域，解放軍跟在他們的後面。當人搭起用手臂嘅隧道咁樣嘅通道，將佢推離咗嗰度地方。呢個時候，佢聽到咗槍聲，軍隊向學生開咗槍。海瑟琳話：軍隊用亂槍對住所有嘅人掃射，佢睇到槍林彈雨之中，學生開始倒落嚟，有啲負咗傷，佢哋嘅膝蓋彎曲，有啲就瞓咗喺地上死去。喺嗰個之前，佢並冇諗到會係咁樣嘅結果，一直以為民主就要來臨。他抽身往外跑，不過當時仲試圖用鏡頭拍低當時的那一幕。創作了一手遮天畫作的藝術家翁冰說，民運學生當時雖然獲得了很多民眾的幫助，但是被舉報現象也是存在的。他的男朋友就是因為被同事舉報，而差點因為參與那次學運而 坐咗監。目前八九六四嘅驚心動魄正係被當局洗刷，無論傳統書店亦或係網店或者圖書館，有關八九六四嘅書籍都係被下架嘅，甚至連從香港買書嘅路亦都被阻塞咗。下一代對嗰段歷史知之甚微，呢啲就係獨裁嘅一手遮天。國際組織負責中國事務嘅專家詹姆斯·齊麥曼話：好高興能夠使用咁樣嘅高科技手段參加線上嘅活動，俾大家銘記嗰啲31年前為爭取民主而喺天安門廣場犧牲嘅人。1989年6月3日和4日晚，中國坦克開入咗天安門嘅廣場，殘暴咁鎮壓咗一場前所未有嘅民主運動。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針對人權律師、宗教人士、民權人士的迫害並沒有停止，甚至很多人被失蹤。請問那些人現在都在哪個地方呢？越南人權網絡主席阮東博士指出，31年前中國政府不同學生談判議和，而是將坦克開入了天安門廣場，暴力鎮壓學生的和平抗議。天安門事件到現在並沒有消失，而是仍然在繼續當中。中共仍然任意逮捕和關押甚至謀殺他的人民，仍然繼續有系統地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的團體，包括新疆的穆斯林、西藏佛教徒、法輪功學員等等。中共至今利用他的經濟影響力和腐敗的手段，將他的管制延伸到海外，大家應該努力令到類似的侵害人權行為找不到土壤。著名漢學家林培瑞教授宣布，今年視覺藝術家協會要致以敬意的言論自由以及人權先鋒人物，包括李文亮、艾芬、曾迎春、鄭燕、陳秋實、方斌和張展等人。這些人都是因為警告疫情和披露真相，或者遭受到憤斥言論被強行撤回、刪除或者被失蹤和關押。林培瑞說，引用李文亮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艾芬大夫亦都寫著話，這個世界必須要有不同的聲音。在中國政府將國內的媒體管得越來越緊的時候，有一些中國人挺身而出，願意將真實的情況報告給自己的同胞，並且為同胞發聲，自己就冒著被認定是尋釁滋事的罪的風險。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羅先生說，他要介紹為自由而戰的人士，是因為關注香港自由而聲名大噪的美國5年級學生馬唐說，進入大眾線是2019年10月，當時因為美國職業籃球聯賽 NBA 之中有名人力挺香港，中共要懲罰 NBA， 那一天 NBA 當季第一場比賽在洛杉磯舉行，他們大約有100多人在球場外面被觀眾發放數千件支持香港的 T 恤，馬唐亦都攞到了一件。是否支持香港？呢啲係相當敏感的主題。而在觀眾席上面，當攝影鏡頭掃過馬唐的時候，他突然攞出那件支持香港的 T 恤，那一刻攝影師肯定差啲嚇出了心臟病。那段視頻在每個社交媒體上面都被廣泛轉發。馬唐就係咁樣聰明咁樣，憑藉著一己之力，將這條敏感的訊息帶到了全美國的電視觀眾眼前。馬唐不單單善於急中生智，而且還持之以恆，他在短短3個月之內往社交媒體上載了大約70條香港警察暴力執法的視頻，遠遠超過任何一位海外的香港的支持者。以上是美國音記者洛杉磯的報導。
一名美國白人警官以膝頭哥嚟壓住一名黑人嘅頸嘅錄影片段喺網上廣為流傳。呢名男子冇幾耐之後死亡，再次引發出針對美國黑人嘅過度武力行為嘅問題。這個事件如果沒有現場錄影片段的話，可能不會引起今次這麼大的關注，而這個並不是唯一一次的事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奧尼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一系列有關白人與黑人男子之間緊張對視的視頻廣為流傳後，全國各地呼應實施正義，當中兩宗事件攸關性命。 埃默里大學副教授安德拉·吉萊斯皮說，難道黑人需要在做一般事情的時候受到騷擾，就是為了使大眾知道種族歧視確實存在嗎？吉萊斯皮說，他認為我們必須問下自己，為何黑人提到這些事情發生時不被大眾相信，為何一定要有畫面展示出來，一些人才會開始認真思考警察針對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這個是我們大家停下來反思的時候。這些事情包括警方在處理一名白人婦女和一名黑人男子之間糾紛的時候的暴力行為，以及一名黑人男子在喬治亞州一個社區跑步時受到槍擊身亡的視頻。在明尼阿波利斯，旁觀者錄下了一名警察跪壓在一名黑人男子的頸上超過五分鐘的視頻，無視他的求饒。這一名46歲的男子名叫喬治·弗洛伊德，他沒多久之後死亡。弗洛伊德的密友蒂凡尼·科斐爾德感謝這一段視頻的存在，他說否則的話真相會被徹底隱瞞，他們會發誓說是他個人，你知道暴力狂躁的黑人男子在踢打反擊，我認識他已經很多年，他不是這樣的人。二月的一則手機視頻亦都記錄了兩個白人父子的行為，他們跟著慢跑的黑人艾哈茂德·阿伯利，聲稱這個人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盜竊嫌疑犯。阿伯利受到槍擊攤倒之後死亡，這一對父子現在受到謀殺指控。最後這個是在紐約中央公園拍攝的視頻，這個不是暴力事件，但顯示一個白人女子針對一名黑人在報警。這一名男子指責該女子違反公園撩狗的規則，這一名女子做出這一種反應，她說我正在中央公園漫步區受到一名男子的威脅，請立即派警察來。所有這些的事情，尤其是致命事件，都再次引發了社會關於種族暴力和維持治安的辯論。視頻的迅速傳播亦引發了抗議活動。在明尼阿波里斯的律師阿米恩·哈倫說，長久以來就一直存在的黑人或者白人警察殺死黑人的情況，但確實這一次的事件觸動了大家，因為有視頻記錄。自從手機視頻開始在互聯網上流傳後，弗洛伊德之死引起了名人、政界人士和一些執法機構的強烈譴責。埃默里大學副教授安德拉·吉萊斯皮說，有了公民記者，即使沒有警方攝像機，亦可能總有人在外面，或者可能有監視器在外面來捕捉這些行動，這個實際上可以幫助進行調查，或者在某些情況下能夠定案，當然並非總是如此。四名涉嫌這個警方暴行致命事件的警察已經被解雇，與此同時街頭和社交媒體上的有關辯論日益激烈，而手機錄像機一刻不停。美國之音記者奧尼的報導。
每年的五月是美國的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今年由於新冠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歧視和仇恨事件增加，反歧視、反仇恨成為了這個月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的重要議題之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平張發自華盛頓報導。
1992年設立的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旨在慶祝亞太裔美國人所取得的成就，並且感謝亞太裔為美國社會作出的貢獻。每年在這個月當中舉行的一系列活動，亦都成為了展現美國多元文化、增進各族裔之間相互了解的機會。然而在今年新冠疫情以及是驟然增多的針對亞裔的歧視甚至是仇恨事件，給予了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蒙上了一些陰影。由亞太政策及規劃委員會、華人平權行動以及舊金山州立大學聯合創辦的一個名為是停止針對亞太裔仇恨的報告中心，自2020年3月正式啟動以來，已經收到了超過1700份來自全美各地的亞裔美國人遭遇歧視以及仇恨事件的報告。在疫情最為嚴重的紐約市，該市的人權委員會從2月1日至5月15日總共收到了133宗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針對亞裔歧視事件的投訴。相比之下，在2019年的同一時期只有11宗針對亞裔的歧視投訴。 呢啲嘅針對亞裔歧視以及仇恨行為，係從響社交媒體上邊宣泄仇愛情緒，到響公共場所對亞裔進行口頭或者係肢體上嘅騷擾，再到衝亞裔吐痰或者係咳嗽，甚至係嚴重嘅暴力傷害，不一而足。面對咁樣嘅情勢，美國國會以及多家倡導組織的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發起各種形式的反歧視、反仇恨的運動。5月18日，美國國會亞太裔美國人黨團慶祝了亞太裔反欺凌以及被仇恨日。該黨團的多位成員發表聲明，表示鑑於新冠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歧視以及仇恨勢力的抬頭，亞太裔社區在這個時刻站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變得更為重要。該黨團的主席來自加州的眾議員趙美森在聲明當中說，無論是經濟危機還是健康的危機，都會令大家感到恐懼，壞人常常是利用這種恐懼來煽動對有色群體的憤怒以及暴力。他呼籲重申這個決心，站起來反對一切形式的仇恨和欺凌。趙美森眾議員和國會亞太裔美國人黨團副主席、來自紐約州的眾議員孟超文5月13日在參加由 NBC 電視台舉辦的名為是《團結起來反對仇恨》的線上討論會時候表示，亞太裔社區這個時候不單只是需要加強內部的團結，而且是需要團結其他族裔社區，共同為反歧視、反仇恨是發聲。孟超文眾議員之前在眾議院提出的一項反歧視法案，譴責自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之後引發的反亞裔情緒。這份法案獲得到124位的眾議員聯署，其中多人是國會的非洲裔、西班牙裔等少數族裔黨團成員。美國國會5月27日在線舉辦了一場團結起來反對仇恨團結日活動，長達6个多小时的活動邀請了眾多作家、記者、活動家等各界的人士，以研討會、詩歌朗誦會等形式是表達對亞裔以及亞太裔美國人的支持，並且探討如何在當下的語境當中抗擊歧視以及仇恨。美國國會在發表聲明當中說，近幾個月以來，針對亞洲人、亞裔美國人以及太平洋島民的仇恨犯罪、暴力和言語攻擊的激增，令人痛苦地提醒大家，種族主義、偏執以及仇愛的心理是美國面臨著長期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章華盛頓報導。
咁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第14位总统。当时皮尔斯只有48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皮尔斯是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妥协的产物，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49次投票，才最后决定推举皮尔斯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皮尔斯以绝对优势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将军，告票当选。皮尔斯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霍桑在皮尔斯的竞选中鼎力相助。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是律师出身，曾任州议员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40年代美墨战争期间是美军指挥官。当选总统时，皮尔斯担任公职已经20多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强势领袖，个人生活亦不幸福。皮尔斯的两个小孩都在幼年的时候夭折，第三个小孩在皮尔斯宣誓就职前没多久的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除此之外，皮尔斯的妻子简不喜欢华盛顿的生活，不支持丈夫做总统。 好多年前，简就曾经劝皮尔斯辞去参议员的职务，翻身罕布什尔老家。他不愿意住在华盛顿，即使是作为第一夫人。皮尔斯当选后，简同意搬到华盛顿去，但是很少抛头露面，每次需要参加公开活动，都是由他的一个好朋友代替。富兰克林皮尔斯是一位年轻的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亦是围绕一个年轻的美国，他保证继续拓展美国领土，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皮尔斯和英国交涉，成功地为美国争取到加拿大沿海的渔业捕捞权，但是未能从西班牙手中将古巴买下来。皮尔斯政府一项最大的外交进展，其实要追溯到前总统菲尔莫尔任期内。菲尔莫尔派海军准将佩里到亚洲去，佩里1853年终于抵达东京湾，最终促成了美日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皮尔斯在国内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1850年的妥协法案解决了西部新增领土围绕奴隶权废问题产生的纠纷，但是未有彻底废除奴隶制度。美国南北双方为此兵戎相见的祸根并未铲除。同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应当在哪里修筑铁路？随着领土的扩大和白人定居者的西进，很多人都感觉到改善交通的迫切性。他们希望看到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线。工程人员提议可以修筑四条铁路。四条路线分别是一条横跨美国北部，连接圣保罗和西雅图；一条横跨中部，连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一条连接孟菲斯和旧金山；一条在南部连接新奥尔良和圣迭戈。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建议只是修三条，并提出政府可以将土地拨给铁路公司，铁路公司通过出售土地来融资，然后拿这些钱修筑铁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此展开讨论，最后决定同时修筑三条铁路可能有困难，最好先修筑一条，但是修筑哪条好呢？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在南方修筑铁路最适合，那里冬天不会落雪。区域划分已经得到了联邦政府认可。如果在北方或者中部修筑铁路，难免遇到暴风雪的天气，而且一定要经过内布拉斯加。当时的内布拉斯加还是一片荒芜地带，既不是一个州，亦不是一块领地。选择铁路路线时，奴隶权废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内布拉斯加位于1820年确立的密苏里妥协界线以北，不允许奴隶的存在，但是内布拉斯加旁边的密苏里州则是一个奴隶州。密苏里州的奴隶主不希望被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区，他们担心这样自己的奴隶就会走到内布拉斯加去，周围出现任何自由州或者是自由领地，都会使他们觉得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多年来，密苏里州国会议员一直有效地阻止了被内布拉斯加正式成为一块领土的所有努力。 1853年国会开会讨论一项有关内布拉斯加的新议案，议案建议将内布拉斯加一分为二，北边叫做内布拉斯加领土，南边叫做堪萨斯领土。这份议案因此被称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议案没有明确说明奴隶制度在这两个地区内是合法还是非法。议案表面上的目的是为解决该地区各方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议案的真正目的是允许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张。参议院里面一批主张废奴的议员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说议案是南方推广奴隶制度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他们还说这份议案被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杜格拉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为自己参选下届总统争取南方的支持。参议院围绕议案进行讨论，杜格拉斯第一个站出来为议案提出辩护。杜格拉斯说，议案将奴隶制的全废权交给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居民。他说1850年妥协法案使新墨西哥和犹他地区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人亦都应该享受。杜格拉斯还说，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试图在地图上将自由州和奴隶州区分开来，但是地理划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还是应该由各州或者各地区的居民自行做出选择。杜格拉斯说，1850年妥协法案取代了1820年密苏里协定，而新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只不过是明确了密苏里协定寿终正寝的事实。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反对者立即提出反驳，他们表示杜格拉斯有关1850年妥协法案的讲法不准确。没错，法案确实是将奴隶全废的选择权交给犹他和新墨西哥居民，但是没说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居民都能够享受这种权利。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势力在北方非常强大，他们在很多城市组织公开集会，商人亦召集了多次大会。他们对杜格拉斯参议员非常不满，因为杜格拉斯重新挑起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生意人担心这种情况会伤害到美国经济。北方很多教会领袖亦联合起来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数以千计的人签署抗议书送交国会。杜格拉斯批评教会领袖，说他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南方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大多数南方人对此不感到兴趣，他们相信这个议案有助于奴隶制度的继续，但是他们同时也觉得议案可能会带来麻烦。参议院围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史蒂文·杜格拉斯参议员认为议案一定能够通过。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